所以诗篇解释的主要信息是安息，也是诗篇中的安息。这是我们那么诗解释里呢，是从九十篇开始。九十篇开始呢，它是以在神人摩西的祷告开始。那么很多的圣经学者呢，认为在这里呢，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以神人摩西的祷告，以旷野的叹息、伤痛、无奈面对的疾病、死亡开始，然后讲到我们神的儿女在碰到很多的困难。这些所以从90到94篇是讲到迁墓安息。那么中间那部分呢，在这边讲到在无望的世界里，神并不长久发怒，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接着呢，就有从93篇开始到95篇、96、97、98一直到100篇。那么这是几篇，总共有7篇耶和华作王的诗篇。那么这7篇的信息呢，实际上是预言到弥赛亚的工作，讲到耶和华作王，他永远为王，就没有任何的势力不能够他不能够制服，也没有任何的难处他不能帮助我们。那么当然这里呢也讲到耶和华作王，也实际上也预言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因此呢，95篇到100篇是把它很多圣经学者把它给预言安息。然后最后卷释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从101篇到106篇。那么从这里101篇开始就讲到安息中的生活、困苦中的安息，已经安息中的安息。末了几篇也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失败，神怎么样向他们施的恩惠。所以呢，从101到106，我们把它归结为享受安息。这是卷释的一些概况。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卷释的学习。第一部分就是卷一，卷释的第一部分，迁墓安息，从90篇到94篇。这里呢有一个表，把每一篇的中心思想和要节列在这里。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来看90篇啊。90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神是我们的居所。那么这首诗篇写作的背景，那我想呢，大家都相对来说都比较熟悉，这是神人摩西的祷所写的诗篇。那么摩西，我相信大家都认识，摩西是一位有着极其丰富人生的经历，也有对神非常认识的神的仆人。那么他的一生有3个40年，第一个40年呢，他是一位位尊处优法老女儿之子。那么第二个40年是他因为要救埃及人，对，然后呢就逃亡寄居米甸的旷野寂静的生活。第三个40年是神呼召他率领神的百姓行走旷野。那么这篇诗篇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是神人摩西呢，可能他目睹了神的百姓第一代，特别是第一代的百姓在旷野绕行38年，因为不信从神，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中，由此而做这首诗。同时呢，我们从这首诗里也可以看到他读出他人生的经历，看到他对人生的认识和价值。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好不好把这首诗，我想这首诗也是非常宝贵，也大家都很喜爱的一首，我们好不好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一遍啊？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成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得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前世？谁按着你该受的定位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返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好好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的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那么啊，所以这是神人摩西他的祷告。那么这首诗篇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把它的内容概括一下，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从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看。它实际上是讲到神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那么中间那部分7节到12节是讲到人的罪恶与神的震怒，到后面的13到17节就开始讲到神的慈爱与恩惠。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前面这个神的永恒与人生的短处。那我想这是一首有很多很丰富内容的首诗。那么第一节这边我们看到这一位神人长者在他旅世的路程将要结束的时候，当他默想他一生的经历，他在心中道出他心中深深的渴望和爱慕，就是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我想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自从他们到埃及里面，寄居在埃及摩西生长的年代，所有的男子收生婆生出来的时候是要被杀的，所以他们是在埃及是不受欢迎，埃及不是他的家。即便他当时非常幸运，被法老的儿子女儿收养成为他的儿子，他极有可能在法老的王宫里成为法老的以后的在位具有权贵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摩西希伯来书讲到，摩西因着信他不愿意享受最终的之乐，他知道埃及的皇宫虽然美好，但是不是他的居所。那么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在逃亡在旷野米甸的旷野，当然他也不是他的居所。后来第三个40年呢，他在旷野中的漂流旷行，他跟所有以色列百姓期望能够进入迦南美地。那么在民数记我们前面学过20章那边，当神的百姓因为没有水喝争闹的时候，摩西因为百姓的争闹他心里着急，没有完全照着神的意思吩咐磐石叫水出来，他就用杖击打了2次磐石。我们知道因为这件事情，神说因为他跟亚伦没有在神的面前尊他为大，神说他不能够带领百姓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呢，在他的心目中，他神蒙神指示，他只能从加比士山远远望见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却不能够进入到美地。所以我相信，这是当他在人生的最末了一段，他心中真的是他渴望能够进入到神家那个应许的美地，他却不能进入。所以我想，这里面道出他心中最深处的爱慕和他的渴求。他说，也知道，他也心里知道，神是他真正的居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甘甜和奇妙的思想，永生的神成为确实是我们的居所。今天当然我们在这里有我们暂时的居所，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世界的居所，只不过我们是我们肉身的居所。那我们每在这世界漂流，神的百姓真正的安息之所，我们心灵真正的皈依，真正能够安息所在，确确实实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安息，也才有真正的平安啊。所以我想，这是志军首先他讲到神是他的居所，那么当然也是讲到神的永恒。接下来他就讲到人的短暂，他是讲到你使人归于尘土，你们世人都要归回。那么在这里他讲到归于尘土，实际上在原文他的意思就是都要死亡。因为我们的人所碰到的许多的苦难，就像第五节说，他们如水冲去，当许多难处的来的时候，人的生命是这样的脆弱，无力面对我们所碰到的困难，就像他们当时在旷野所经历的许多难处。所以他说我们的人，我们如水冲去。那么这里也讲到人的一生，他用比喻在旷野里，他们所经常看到的是草与花。那么草与花早晨起来发芽，晚上枯干割下，他们朝生夕死，就让人世人想到人的生命也是这样的脆弱，转瞬消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所以他讲到人生的归宿如水冲去，无法抵抗，他们都要归回。因为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也有审判啊。那么这是第一部分讲到人生的脆弱。我们第二部分这边从第七节开始讲到人的罪和神的审判。那么在这里这边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所以无论是明显的罪恶，无论是隐藏的罪恶，在神的光中都是无法隐藏的。因此呢，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震怒之下惊惶恐惧。诗人更是亲眼看到神的百姓在旷野中，因为他们不信从神，违背神的命令，神的愤怒，神的管教是怎样临到他们。因此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没有神的救恩，同样的日子也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接下来，所以他说，我们因此就抓，我们所经过其中所经花，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何去。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在这里讲到生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在人在神面前的生活，如果没有神的救恩是这样子的，没有指望，无望。诗人在这里一个祷告，就叫我们真的要求主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这样的短暂有限，因此呢，总要趁着指教，趁着今天来爱主。很多福音朋友说，他们等到他们有的人说，我们现在非常忙，要等到他们退休了，他们有空的时候来认识神，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说，等到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才来侍奉神。那么在这里，神人在这里去看，他因着看到神的选民在旷野路上许多发生的许多事，
他在这里面就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要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的智慧心，我们才会，因为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也才会懂得只选择来尽心爱主服侍他。这是第三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从第十三节开始啊，诗人就转过来祈求神的慈爱和恩典。那么所以因此呢，这首诗是从对人生的叹息开始，但诗人却也同时又看到神极丰盛的慈爱。我们刚才讲过，他摩西之所以出生的时候没有被杀，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实际上是神奇妙的保守和的慈爱，以及他一生的路上，神人都看到神有说不尽的慈爱。就像诗篇63篇说，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赞你。那么神人在这里，当他一面看到人的脆弱，世界的无望，但是在这些无望当中，他更是追念到神的慈爱在他的生命中是这样的丰厚，所以他就有接下来的祷告啊。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真的在我们的旅途当中，虽然有许多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也都可以见证说，也一同祈求说，我们真的一生需要神的慈爱，我们也甚愿我们能够早早的懂得爱主，早早的选择神所敬畏的路，好叫我们免少走弯路，好叫我们一生都能够活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中。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跟诗人在这里一同说，愿你叫我们早早保得，叫我们一生能够在他的面前欢呼喜乐。那么接下来他还讲到，这边讲到，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美归到我们身上，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经历。这边是讲到，也是看到一个人要为神做工之前，首先他要认识神的作为，然后呢还要有神的荣美生命在我们身上。同样也是给我们认识到，神人摩西认识到，我们一个人要服侍神，要认识，要来求神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首先我们要来明白神的心意，要有神而来的生命，才能做神手中的工作，那么这样做的工作才能被神来经历。好，这就是诗篇第90篇。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91篇。91篇呢，实际上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跟90篇是同一篇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么这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它如果与90篇前面一篇来相比呢，它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整个的非常明显的与差异。那么在这一篇的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充满了喜悦与安慰。这篇指出，人生虽然在世可能遭遇各样的危险，但信靠敬畏神的人，有他作为避难所，必定安然无恙。那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人称这篇诗篇为战壕的祷告，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那些在铁丝网底下在毒气轰炸炮轰的人们，他们躲藏在战壕里，处在日病中时，这篇的祷告就成为他们的帮助与安慰。那么我们来看这篇的诗篇就是有个机构上有个，我们来看它有圣经的学者把它来归纳，这边它的称呼有你跟我的互相对话，所以呢他们就写的很形象的把它分为合唱独唱，合唱独唱。好，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快快的看一下。他说第一 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里就讲到合唱。那么这边独唱就是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那么同样呢，所以在这里面这篇诗篇里，我们也可以如果把它的内容把它看一下呢，也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到第二节讲到神隐秘的住处啊，他说他是神是避难所，避难所是安全的地方，神是山寨，是攻着进退着守的坚固堡垒。神是他是神，是全能的神，自由拥有的神，没有他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我们的依靠，时刻信任的保障。这是第一部分讲到他是隐秘的主。三到八节讲到必不惧怕，那么这里他把它说成是合唱，这是住在隐秘处的人向人所做的见证，就是依靠神的人，神就保护他们，保护他们。这边说捕鸟人的网罗，就讲到仇敌的诡计，白日黑夜的危险，瘟疫疾病的苦害，然后还讲到违建恶人遭报。我们就想到当时他们经过红海之后，埃及的军队是怎样全部被淹在海中。所以这中间这部分是讲到是所有住在神隐秘处的人，可以说真的信靠的人必不惧怕。然后九到十三节是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们就要得胜。这边讲到他神要十一节呢，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所行的路上保护你。他要十三节你要踹在狮子和蛇身上，就讲到信靠神的人，神赐给我们得胜的保证。后面从十四到十六节，这里面是讲到神的应许。啊，那么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他知道我的名，他求告我，神就要应许搭救他，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首九十一篇就回应九十篇，这里面确实成为神的儿女们的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喜乐，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住在他隐秘处的人就得蒙神的应许，得蒙神的保护。这是九十一篇。那么九十二篇是一首呢安息日的赞美诗。我们知道神设立安息日，这里讲到安息的主题，一面是纪念他创造的工作，另一面也是纪念他救赎释放的工作。在生命记中五章十六节当中，他叫劳苦受压的人得着安息。所以这边的诗篇里满了感激的话，称颂神的信实与公义，其中他七次提到耶和华至圣的名，暗示神用六日来完成他的造物工作，到了第七日他就安息了。那么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呢，第九十二篇一到六节，这里面就称颂神造物的造化之功劳。所以这里面诗人因神日夜所显的信实慈爱歌颂神，他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的工作欢呼。这是称颂神的造化之功。那么中间第七到十一节里面就讲到愚妄人必要灭亡。那么他这里面讲到恶人与义人所得的结局是迥然不同，恶人虽然他发旺，他比喻他发旺的时候正要灭亡。那么后面第十二节到十五节这边讲到义人近前必发旺。那在这里他用了非常形象的旷野人都非常熟悉的棕树和香柏树，与前面恶人他们像草那样来对比啊。这边我们知道棕树是和平胜利的象征， 那么香柏树呢是力量的象征，诗人以这两组树栽在殿中比喻神在神的恩典中圣徒与神交往的时候，比喻说树木被栽在院宇中，就是表示说一个人如果住在神的城里，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他要树木茂盛，表明神的神圣徒在神的恩典中的长进。那么松树香柏树都是圣华梅，都表明圣徒生活的美好的见证。那么结果子也表明神儿女属灵生命的果子和生命的流露。香柏树耐寒，松树耐旱，也表明圣徒能够胜过环境和许多的试炼。因此在这边呢，这边的赞美的安息的赞美诗里面，实际上赞美神自己造化的工人，也讲到神自己的作为，他要审判恶人，更是讲到一人如果住在神的里面，在他的恩典中的自己的神的供应，在他的恩典中长进，他们能够胜过艰难，胜过环境，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欢乐。这是九十二篇。那么九十三篇、94篇，那么这里呢是讲到93篇是到耶和华作王。那么耶和华作王呢，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讲过，它这里面呢，希腊的原标题《大卫的赞美诗》是用于安息日前日为周五，用来赞美诗用的。那么在这里呢，总共接下来跳过94篇，总共有7篇的赞美诗。那在这里呢，都是用来预言基督的诗。那在93篇里面呢，它这边的很多的作者呢，诗篇圣经作者把它归纳以后呢，表明说，他首先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在这里呢，总共我们把这几篇呢放在一起，有这样的特点啊，就是他都写到耶和华作王，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作歌唱，耶和华作王，你们要。所以从这边开始呢，他就预言到神自己为我们预备神的救恩，也讲到神作王要给带来神儿女们的恩典。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一一分享，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志文弟兄，他就接下来交通后面的部分。
接下去来分享哈，刚才玲玲姊妹提到了我们整个诗篇的卷四啊，它是跟民数记是相对应的。民数记呢，它是记载了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经历还有发生的事迹。那么安息是民数记的一个主题啊，因为神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绕行40年，它的最终就是要百姓进入迦南地啊，应许之地，得到他的安息。所以刚才灵异姊妹她讲到了90篇跟91篇是神人摩西啊，在旷野他看到了人生的短暂，看到了神的永恒，所以呢他真的是跟以色列百姓一样，都非常的来渴慕一个安息。那接下去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几篇诗呢，他提到耶和华作王的这几篇诗，这个是在渴慕安息之后，以色列百姓真的是预言安息，当有一天耶和华真正的在地上作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安息。那么这几首诗刚才玲玲姊妹提到他们的编排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他们提到耶和华作王，那么我们百姓应该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应该来向耶和华来歌唱，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歌颂，来感谢我们的这位王，我们的神。那93篇 就是三篇，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耶和华作王。就三篇这里提到的是耶和华作王，他的威严和能力啊，整篇他只有五节，非常的简单啊，讲到耶和华他以威严以能力无一来称上，而且他的能力是超乎大水之上，所以我们应该来敬拜他。一个原因就是他是王，因为他的有很大的一个能力啊，而且他提到这个法度是很的确，他的殿是永称为圣，是合宜的啊。短短的五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位王他的一个性情哈、威严跟能力值得是我们来敬拜他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跳到第95篇啊，就是耶和华作王这一组诗的第二篇。95篇是赞美耶和华为王。这里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哈、它这边就是很明显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以上是邀请出来敬拜啊。首先一开始呢，诗人用非常就是快乐的一个心情来向所有的全地来邀请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到了第三节这里就说了，耶和华他是大王，是大神，是超乎万神之上。就是因为他是王，就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要来敬拜他，要来歌颂他。那么他不仅仅是至高的神，他还是创造者啊，山的高峰还有地的深处以及海洋旱地全部都是他造的，因为他创造天地万物，也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我们也要向他歌唱啊！不仅如此，他不仅仅是至大的王、至大的神，而且也是我们的神啊，跟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仅是创造我们，也是来救赎我们，因此我们更应该来向他歌唱啊！所以我们看到诗人的这个心啊，说来呀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啊，这种心情。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其中有这么一个片段啊，当这个得胜的消息传到沮丧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报信的人他也是这么喊的啊，他说你的神做完了啊。所以以赛亚书这个片段他就说到啊，这个啊传平安报佳音啊，传福音报喜庆的人，这个人的脚中登山的脚是何等的佳美啊。因此呢，在那个整个以耶路撒冷的地方，甚至是看门的人也是来一同的欢呼快乐。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诗人的这个心情啊，他要呼吁全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并且呢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他说我们要来屈身敬拜，要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来下跪啊，要有一个态度非常谦卑在我们神的一个面前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学习敬拜的一个态度。那么下半部分呢，第七节以下到第十一节呢啊，它的风格好像跟上面不就不太一样了啊。其实这整组的七篇诗讲的都是感谢和赞美，但是这一小部分呢，它是来警告以色列百姓，警告他们的违逆和不幸。那我们在前面就刚才学习过了一些以色列的出旷野的一些历史啊，所以这里他很简单的回顾，他说我愿你们要听他的话啊。在出埃及记20章这里呢啊，刚才玲玲姊妹也说过了啊，我们在以色列百姓当时在旷野绕行的时候，他们很渴没有水喝，就向摩西来要水，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让我们跟牲畜都没有水喝，渴死在这个地方呢？那摩西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争闹，为什么来试探耶和华啊？所以耶和华就告诉他们说啊，他会在河烈的磐石那里，你只要用杖来击打磐石两下，水就可以流出来啊。于是水真的就流出来了，但是耶和华同时也说，这些百姓是真的是争闹，而且来试探耶和华是在他们中间不是。所以玛莎和米利巴的啊这两个词呢，就是代表啊，就意思就是争闹还有试探。那么第二次的争闹和试探就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7章那里，百姓第二次继续来试探这个摩西，他仍然是不相信神的作为啊，他说我们还是没有水喝。 那么这次耶和华他就说啊，他说你叫丰富磐石出水就可以了。但是摩西真的是也对这些百姓失去了耐心，他说难道是我使你们使这磐石丰出水吗？因此呢他很生气，用杖去击打了磐石两下，所以虽然是出来了，但是耶和华却责备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没有在这会众面前尊我为圣，因此你们也不得进入迦南地啊，是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失败。因此经过这两个事件呢啊，在这个短短的一个片段当中，他就继续呢来说道啊，他说你们的祖宗是我唱我有40年之久啊，真的非常长的一段历史。因此神真的是厌烦那个时代啊，他说你们这是真的是心里迷糊的一个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一个作为啊，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也看到这个啊，过红海走干地，也有鹌鹑给你们吃，有水给你们喝，你们40年之久还不晓得我的一个作为，还不晓得我是神，我是你们的神啊。所以耶和华在怒中启示说，你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啊。在希伯来书这个3-4，他曾有5次来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啊。希伯来书3的末尾他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他说啊，那些当时听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摩西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众人吗？然后神啊，为什么会厌烦啊这些众人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神岂是应许他们的这个安息之地呢？岂不是他们不信从吗？所以这样看来，他们不得进入安息之地是因为他们不信从的缘故。所以希伯来书3最后一节非常非常清楚说过，他们为什么不能得到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啊。因此在希伯来书就一再的告诫我们说啊，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的神给离弃了。而且我们要彼此的相劝啊，免得有人心里迷糊，心里就非常刚硬，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啊，也要存着一个畏惧的心，免得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啊，他们没有信心跟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来调和。那迦南地应许之地它是预表一个安息啊，当然希伯来书也说过，如果约书亚最后把他们带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是不是他们真的就得到了安息呢？其实是没有的啊，神仍然会预备另外 一个的安息，使得我们最终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安息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安息其实就是诗篇4的一个主题。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啊，神花了6天的时间创造宇宙万物，当然也创造了我们人啊。当他6天创造完了以后，他歇了他一切的功，他就能够安息了。其实我们人当时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真的是啊，亚当跟夏娃啊，在那里管理这个伊甸园的万物啊，能够很享受神。但是人没有听神的话，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不顺从神，于是呢就堕落下来了，遭受到一个咒诅啊，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人呢也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从此就得不着一个安息。但是神仍然是纪念他创造的一个功啊，他向以色列百姓说啊，你们要守安息日当作一个圣日，要一直记得是我创造你们啊，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安息。但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表面上都愿意尊神为大，他们表面上守一个安息日，但是却没有把握到安息的一个安息日的一个实质，他们仍然是心里面是远离神，要自己来做完。那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最终呢他啊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从神降生到世上，作为人的样子来担当人的一个软弱，来替代人的一个罪啊。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受苦受死的时候呢，当他就是成就了这些救赎的工作，在他里面是真正的有安息。因此当主耶稣在地上说他在安息日来治病来救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因为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的，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 啊，因此他呼吁我们人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啊，他心里是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告我们说，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啊，不要学那些人不信主的样子来跌倒了啊。因此我想安息啊，既然作为我们这个卷四的一个主题，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为什么把这一小段的经文放在整个赞美耶和华的这一组诗篇当中啊？虽然看起来不太协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两一半部分，他的心情其实是非常的欢乐啊，他是好像是啊，前面看到我们耶和华做完的一个情景啊，但是后面呢，突然间心情就有点低沉下去，因为他是在回顾历史。前面好像说我们要去圣殿，他邀请大家一起都来敬拜他，后面呢好像是已经进入到圣殿里面，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来自省啊，来想一想看我们应该凭着什么样的态度来敬拜。虽然在外表上面好，我们要来歌唱，我们甚至会来屈身敬拜，我们会来下跪，但是在后半段的内心里面，我们却要来想一想看，我们是不是有听他的话，是不是像我们的祖宗那样子，是硬着心，是悖逆，是心里迷糊的啊。所以这一篇也来提醒我们，是要用内心真正的是怀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九十六篇万王之王。九十六篇啊，它这一篇是取自于历代志上的第十六章啊。当时啊，大卫迎约柜啊进入圣城的时候所做的这篇诗啊，历代志上第十六章啊，他讲到了当时大卫就把这个约柜抬进来啊，整个以色列都欢欢喜喜的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唱歌和跳舞啊。当时呢，大卫还派了几个一些利未人在约柜面前侍奉，来称谢赞美来称颂耶和华的神。其中呢就提到亚撒，就是我们在上一次交通过的哈，就是卷三里面的这个亚撒可拉人的啊，亚撒还是敲钹的啊，发出大响声，还有吹号，还有用弹琴鼓瑟等等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日呢，大卫就派了亚撒和他的几个弟兄来初次赞美耶和华，做了一首非常长的诗，就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十六章啊。当然那首诗呢，前面的三分之一是在诗篇一百零五篇，后面的三分之一有一点点是在诗篇一百零六篇，中间的三分之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篇第九十六篇，几乎跟那里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把这里是题目叫做万王之王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看到它这里题目是啊，分成这几个部分啊。前面呢提到呼吁全地来一起赞美耶和华啊，看到他这里用了一些台语的句式啊，你说啊，你们都要向耶和华来歌唱，好，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来歌唱，都要向他歌唱，歌唱出现了三次啊，非常的感情非常丰富啊。那中间呢提到七到十节，讲到列国民中的万族都要来向他赞美，要将他的荣耀和能力都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啊！要将他的名所当得的荣耀也都要归给他。最后提到大自然啊，提到海和其中所充满的啊，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提到这个树木等等等等，他们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欣啊！所以这整个呢范围一个比一个广。我们知道，当大卫来啊迎这个约柜进入圣殿的时候，其实这圣殿我们知道是非常的神圣。啊，一直到了主耶稣的时候，甚至是使徒保罗的时候，这个圣殿呢还是不容许外邦人进内的啊，是非常的神圣。但是诗人在这里面呢，他就是超出了以色列一个很狭窄的范围，他把整个救恩都扩大到了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啊。所以啊，其实在整个的这一组耶和华作王的诗中间，虽然他这里有提到以色列家，有提到后面几篇诗篇讲到西安犹大城邑，这都是以色列著名的城市哈，还有提到一些 以色列很经典的一些人物哈，像摩西、亚伦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这首诗却是有讲到万民，讲到在列邦当中，甚至讲到全地当中，最后在一百首还讲到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啊。这个确实是一首传福音的好诗歌啊，不仅仅是具现在他的以色列是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而且呢，耶和华也是外邦人的一个王，因为他创造的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所以他的救恩必须要借着以色列人要临到整个的外邦，就是整个全地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是万王之王啊，因为啊，我们看到他诗人在这里啊，他仍然是来赞颂整个耶和华的一个公义啊。虽然在这个里面没有提到公义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他这里讲到了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救恩啊，讲到要在列邦中，在万民中来诉说他的荣耀，诉说他的启示。而且跟九十五篇一样，他也提到耶和华在万王之上，在万神之上，在两个基路伯之上啊，他也是非常的荣耀。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只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神啊，所以我们理当去赞美他，去敬拜他。那另外啊，在这里有穿插了一个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其实在中间的这一段啊，就是说啊，他提到将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的这一段，跟诗篇二十九篇很相似。诗篇二十九篇的前面一半，他也讲到了说，我们要将荣耀和能力来归给耶和华，也讲到了说，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当以圣洁的装饰来进入他的门。啊，耶和华所喜欢的供物是什么呢？啊，我们在后面的新约部分我们可以讲到。啊，当然我们首先能想得到的应该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因为我们要进入神的殿，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必须要啊，将我们所得的要当纳十分之一啊。特别像在马拉基书这里啊，当那个神的百姓跟耶和华来争论的时候，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来得罪了你，没有啊献入我们的供物呢？耶和华直接就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供物来啊送入我的殿。啊，很直接的就说这一些，当然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拿供物了，啊，在撒母耳记第十五章这里，大家应该很熟悉的这一节经文，啊，就是说神所喜悦的，当然不仅仅是燔祭和平安祭，他喜欢什么呢？听命是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他更愿意说我们献祭的人啊，是凭着个心要听从，要来顺从他。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还提到了另外一种供物，就是我们应当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啊，就是那些称呼主名之人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进入耶和华的殿啊，不仅仅是献上我们的物质上面的东西，我们也要准备我们的心啊，以身体为祭来献给耶和华。那么我们也要以圣洁的装饰来进入他的院啊，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真的是没有办法能见到主的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外表上要以正派的装饰来迎接神啊，而且内心里面啊，就像啊这个保罗说的，要以长久温柔忍耐安静的心啊来迎接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子在神面前是合宜的。那诗篇二十九篇呢，跟这个九十六篇他同时都提到了这一些，都讲到我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进入他的院，怎么样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当然在后面二十九篇的接下去的半部分，他重点讲到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声音，不知道大家还会记得哈，他讲到耶和华的声音就发在水上面，耶和华是打雷在声音上面，耶和华的声音是大有能力和大有威严啊，他是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啊，震动加地士的旷野啊，耶和华的声音是使火焰来分叉，使西连黎巴嫩跳跃如牛犊。不仅如此呢，他还是惊动母鹿落胎，使树叶脱落金光啊，所以他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威严啊。因此他后面有一个啊金句说，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是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直到永远。所以耶和华是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啊，看到他是非常的威严。因此 在97篇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耶和华的威严。刚才这篇93篇讲的是耶和华的能力啊，讲到耶和华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他的能力是超乎大水之上，超乎大水的声音。但这一篇更多的是讲到耶和华的威严。讲到耶和华一驾临的这个时候呢啊，他前面有密云和幽暗，他的宝座呢根基是公平和公义，他前面有火焰来消灭他前面的敌人，他有闪电来照亮整个的世界，诸山看到耶和华的面啊，他都消化如蜡，这是耶和华威严的这个方面。但是这个威严的王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情呢啊？前面讲到用地夸乐，用众海岛是欢喜的一个心态来迎接我们这位威严的这位王。那后面7-12节提到西安或者犹大的诚意，提到整个以色列看到这位王过来仍然也是快乐很欢喜的声音。为什么呢？这位王出来他是要来审判啊，因为他保住的根基是公平和公义。我们真的都一直在盼望当有一天啊，耶和华做完的时候，他仍然要给我们伸冤啊，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到那一天，我们就能看到那些恶人，那些敬拜虚无的偶像的人，他们都会报愧蒙羞，但是义人靠耶和华却是欢喜的快乐啊。所以神呢，他是给我们义人很大的一个救恩啊，他散布亮光是为了义人啊。原来我们是在黑暗当中，但感谢主，他黑暗当中我们看到了大光，我们就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们还怕谁呢啊。所以我们义人呢啊，走的路就像黎明的这个阳光一样啊，是到中午是越来越亮。那么神也给我们预备了喜乐来为我们的正直人啊。在我们提到过，我们原来如果在世界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很忧愁的啊，就像诗篇94篇提到说，我心里是多忧多疑啊，我们心里是得不到安息。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主有神的人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忧虑重担都卸给神，我们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喜乐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而且要凡事的来谢恩啊。因此这一篇讲到威严的神，但是他也是审判的神啊，他也是给我们这些义人有一个保障啊。98篇啊，这个把他的题目提到唱新歌啊，虽然他的体系呢其实跟96篇差不多啊。96篇这里我们刚才讲到，他是邀请全地来歌颂主，邀请民众的万族来赞美他，邀请整个大自然在神面前欢欣。但是这一篇呢，体系跟96篇很类似，他也是呼吁你们这个会众啊，我想应该指的是以色列民啊。那他也邀请全地来赞美，在大君王面前，而且不仅是用歌声、用诗歌，而且是用号和角声来大声的来欢呼。最后呢，整个大自然哈，整个造物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啊，跟96篇很相似哈，也是说海和其中所充满的啦，世界和其中所有的啦，而且要大水澎湃，林间的树木发生了等等，整个大自然都要来赞美耶和华。但是这前面呢啊，我提到了一个是唱新歌啊，因为这98篇很难得前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标题叫篇诗啊。其实我真的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突然间出现这个，也不是曲调，也不是提到诗篇背景的这个一篇诗啊，感觉说诗人就凭着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感动哈，他就写下了这一篇的东西。但是经过很多人啊传来传去看啊，这真的很不错，写出了我们要赞美神的一个心声，所以把它很简单的加了一个小标题哈，叫一篇诗啊。所以就很像那个以弗所书啊第5-19节讲的这样子哈，我们要用诗章、颂词和灵歌，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啊，要彼此劝诫、互相教导，心被恩感来歌颂神啊。所以他讲的不仅仅是一篇诗，其实也是可以唱出来的啊，一首歌。所以这里的歌其实就是新歌啊，在诗篇第40篇第3节这里啊，当诗人觉得神从淤泥当中、从泥坑当中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向神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啊，所以我们每天呢其实都在经历神的一个救恩啊，每天早晨神的慈爱都是新鲜的，我们理当呢就像把神献上新的一个感谢，新的赞美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我们经到新天新地的那一天。启示录这里啊，第五章仍然讲到了，在那一天我们还是要唱新歌。当这个神把这个书卷展开的时候，呢，那个被杀的羔羊啊，他就出现了，他从神耶和华神当中接过这个书卷，当时记载了哈、啊，在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在宝座面前俯伏敬拜啊，他们说他们是口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啊，配揭开这个七印，因为呢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都买了人来啊，是归于他们的神啊，使他们做祭司做国民来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歌啊，当神的救恩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向他所发出来的歌声也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个以色列，当他们被神拯救出啊，过红海走干地的时候呢，摩西跟米利暗就做了一首歌啊，当他们啊在四世纪的时候啊，在列王纪的时候啊，他们每一次在被敌人打败但是蒙神拯救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定在心里面都会发出更多更多赞美的一个诗歌啊，所以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才能唱这个诗歌啊，就是这个是我想是98篇的一个主题哈、啊，是唱新歌。那么他这里就提到了一些神的这个救恩啊，特别提到神的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那么向全地啊，向所有的啊列邦都能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信实跟慈爱，所以地的四极都能看出啊神的救恩。那么99篇呢，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本为圣，这里提到了三次耶和华本为圣，所以很明显可以分成啊这么几个部分啊。那么一开始仍然提到神是全地的王，提到神的一个威严啊，耶和华一开始说他作王啊，所以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基路伯之上呢，地也难动摇，他神是非常威严，所以我们要称赞他那大而可畏的名，因为他是本为圣。接下来神那个统治啊，前面讲到神的宝座呢，他是公平和公义啊，所以在第四节这里讲到王他有能力，他喜爱公平喜爱公义，在雅各中间他也是施行公义，所以我们仍然要在耶和华他的脚凳前要下拜，因为他本为圣。那么他在以色列家仍然是施行一个拯救啊，是一个赦罪的神。这里提到的三个人物我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啊，我这里就简单的只是提到他们当时为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的一些事情。摩西呢，在当时百姓住金牛犊的时候真的是犯了大罪，但是摩西就在耶和华面前为神来求情啊，他说这都是啊，你用大力和大能啊，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是你的产业啊，是你所救出来的，而且呢你要纪念你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所立的约，你要为自己的名来保守这些百姓，所以神听了他们的话。但是后面就提到过哈、啊，他说他赦免他们，但是却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啊，他是赦免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得进入他所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真的是非常的公义啊，赦免但是仍然有报应。那么亚伦呢啊，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可拉党被判的时候，他们向耶和华发怨言的时候呢，地就裂开吞了可拉党这一党的人，但民众仍然是发怨言，因此呢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有瘟疫来发生，亚伦就赶紧呢就拿着金炉盛上香，站在活人死人之地啊，为民来祷告，瘟疫才止住了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亚伦也是为民来代求。撒母耳呢，他有很多祷告的事例，比如说他当非利士人来进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为着啊这个战争来祷告，使得以色列人得胜。但是另外一个代祷的事项，当百姓他们 要求来在他们中间来立一个王的时候，耶和华说，其实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他们不愿意神做他们的王，乃是自己要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来管他们，所以耶和华很不喜悦。但是撒母耳仍然为了这件事情向百姓来祷告，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我必要用善道正道来引导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以色列的这三个人呢，他们都有一颗为百姓所代求的一个心啊，他们也很能懂得神的一个心意，神其实是不轻易发怒，就有丰盛的慈爱啊，所以他是愿意说当他们求告的时候神会来应允他们，而且呢他们也愿意来遵行神的法度和他所颁布给他们的一个律例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仍然说我们要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在他的圣山面前而下拜。好，这个神呢，他不仅仅是全地的王，也是以色列的王啊，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理当为着耶和华这个圣洁的性情，在他的面前来下拜。好，来到这组诗的最后一篇，一百篇，它的小标题叫称谢诗，它那真的是一首称谢诗。它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在这里呢，我整理的我感觉哈，就是诗篇当中呢，它很明显看到它有七次的当，就是当怎么样啊，当欢呼，当赞美等等等等。那么它也讲出了它的原因，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是我们的王啊，是我们的神啊。最后呢，也提到赞美神的心情等等等等。其实我就把这个拆开来分析成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好再讲下去，因为好好的一首诗被我分析的七零八落的啊，感觉太理性了一点。本来是一首诗啊，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结果呢有人如果问你的话，谁应当向耶和华欢呼，为什么应当向他欢呼，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向他欢呼，这个整个就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确实是不应该再这么分析下去。好，我想大家多读两遍，甚至多唱两遍的话，这个心情应该就会出来啊。本来我还跟联姻姊妹商量，就是他本来应该带着大家来唱这首诗啊，像有些诗说让赞美来抚养的等等，这些诗歌唱出来，你就能够很明显能感觉到那个心情啊。我们不应该就是每次把这个诗分解成这种样子哈，而应该真的是像诗人啊，对着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啊，就非常喜悦的那个心情写出来唱出来才能够体会得到。好，那么这个是啊，我想我们就很简单的把这个耶和华作王的这七篇诗就过了一遍啊。当然这其中啊，就是提到了当王耶和华作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一个安息，所以它本身有很多预言的性质啊。虽然这一组诗它都是无名氏所做的，这个无名氏真的是没有什么特点啊，整个卷氏除了摩西还能够出来撑个场面之外，基本上好像都没怎么可以讲的，没有作者，没有背景等等等等。但是无名氏我觉得也有个特点，因为它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个平民百姓啊，整个诗不容易归类，它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要忏悔的，也没有提到要赦罪的，也没有讲到前面有很多的归类的那些啊诗歌。但是它这个自成一组，就好像说我们这个你就一出去看到一个大自然啊，你说就很自然的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我观看了你排列的月亮星宿，自然而然就会发出一种感叹，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等等的这种心态，很自然的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七组诗当中啊，可能没有大卫做王时候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也可能没有可拉或者亚萨那样子当见到其他人可能背叛犯罪的时候，他想向神求赦免求呼吁的一种态度等等，但是他就很单纯的，就是因为他是神，他是王，我们就来敬拜他啊。所以在准备这个一组诗了以后呢，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感动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啊，其实连小孩子一开始就是说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巴拉巴拉巴拉就下去了。但是为什么感谢，为什么赞美， 我们有没有像这些无名氏一样，真正的能够想到这真的是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们的王啊？我只是简单的就在这七组诗当中试图来啊，就看出他们一直来赞美，一直重复的来唱出他们一个兴盛的一个关系啊。当这位耶和华他是王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存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他的面前啊？就像前面诗篇九十七篇提到的那样子，当耶和华一做完的时候啊，愿地欢喜，愿众海岛是快乐啊，愿西安快乐，愿犹大的城邑来欢喜，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啊。所以我们应该在他面前要有所表示啊，我们要在他面前歌唱啊，不仅啊用诗歌啊，还有用琴弹琴鼓瑟来歌唱他，我们甚至可以用大声的来欢呼，用号还有脚声在我们的大君王面前来大声欢呼，表达我们一种很快乐的一个心情。那么这个王他既然是王呢，他的宝座他的根基是公平和公义，这也是我们啊愿意承认他是王的一个原因啊。当他做完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坚定，就不得动摇啊。因此我们也愿意盼望当这位王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他愿意来升我们的园。那么我们怎么进入他的圣殿呢啊？这里就诗篇刚才提到过，一个是我们要用拿着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啊。当然这个已经是突破以色列的一个狭隘的范畴了啊，我们整个外邦人也能够啊用一个感恩的心啊，也能够用一个听从顺命的心，也能够用颂赞为祭来进入他的院，进入他的门啊。所以我们称谢赞美来进入他的院啊。那么他不仅是王哈，他也是一个神，这个神有很多的性情跟能力啊。这里每一组诗篇都经常提到他的威严啊，他的能力啊。他的威严呢是描述哈，有密云幽暗啊，有闪电啊，有雷声，还有他的声音都很威严啊。所以我们应当在他的面前很畏惧，他有很大的能力啊，他啊能力是超乎大水之上，也啊。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呢，我们是人是要颤抖，然后大自然呢都啊，诸山是消耗雷纳等等，表现出他的这个啊，在他面前很害怕啊。那么他这个神呢也是很自大，也是很自高的这位神啊。所以我们因为他是神，我们当晓得他是神，我们也要很单纯的来敬拜他啊。所以要提到他的荣耀的性情，他的圣洁，以及他本为善。慈爱和信实，这个我们在后面诗篇105、106、107都还会再次提到过他的这个性情。那么这个神不仅仅是创造者，而且呢他是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他不仅创造诸天啊，他也创造我们人类，而且呢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在约翰福音啊第十章，他提到说，主耶稣自己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牧羊舍命了啊。所以我们这些民当被他从世界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啊，我们认了他，他也能认得我们啊。他在我们的前头行，我们所走过的路他其实已经都走过了啊。而且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甚至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位好牧人一定是会为我们舍命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跟他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他会一直来拯救我们啊。诗篇说也保护我们圣民的性命，救助我们脱离恶人的一个手啊。所以我们应该为着这个，我们一直不断的把感谢和赞美要献上给我们的神。最后呢，到了那一天啊，这位神啊，他也是要来审判我们的神，他要按公平公义和公正来审判我们啊。因此我们在这位神面前，我们也要怀着一颗恐惧战惊的心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慈爱的信实的，但也是因为他是公平的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对他有爱，怀着一个敬爱的心，另一方面也是敬畏的心来怎么办呢？我们要遵守他的法度和律例啊。其实神已经把这个律法都赐给我们了啊。他的律法能使我们愚人有智慧啊，他的法度呢也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就是像诗篇一再的提醒我们一样，我们不可像以色列的祖宗那样，就是硬着心 啊，四十年之久观看他们的作为啊，不要像他们那样子心里非常的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不知道神的法则啊，我们应该在这里面要有所借鉴啊。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不仅仅是创造的神，创造的主，而且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时候，不仅仅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每天都要来经历他的救恩，每天都要想啊，神跟我们是这么亲密的关系，而要把感谢和赞美来献上给他。不仅仅是用诗篇，而且你可以用这个赞美非常大声的来欢呼，来赞美歌颂我们的神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渴慕安息和预言安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就留了一些问题哈。其实这个卷四的主题呢，重点应该是放在第九十篇这里哈。难得这摩西就结合神的永恒跟人生的一个短暂啊，他就写下诗篇九十篇。所以我们可以刚才灵音姊妹非常详细的来分享了这个诗篇九十篇啊，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啊。就简单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圣人求神赐下智慧的时候，在这个就是我们很记得那首诗啊，那个一句诗，就是求神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啊，赐给我们这个智慧。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善用神给我们这个时间啊？我们在这地上的时间好像只不过是一本书的一个封面啊，我们接下去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在永恒里面，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善用我们在地上的这些时间啊？是不是说啊，好了，以后我们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在永恒那边，我们现在就可能是虚度光阴呢？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数算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组诗耶和华作完啊，我们应当每天都要来思考一下哈、啊。我们每天祷告可能有一种形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到底是真正的为了什么很具体的事情来感谢他，来赞美他啊？我们跟这位创造者之间有什么样真正的一个关系啊？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在他面前屈身敬拜他？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特别值得感动的经文，也可以在小组里面来分享。我们就好吧，到十点半啊。好，那要不然这样子，我们时间是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只有六篇啊，比较简单，下一次呢一天就足够，有点安息的时间哈、啊、所以我们就时间不多，我们就在小组里面，我们就简单大家一起有一点祷告就结束好不好啊？那思考题可以留到下一次我们再来讲好吗？
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 还是嗯。